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主题。那现在要讲的主题是锂电池的运用有哪些？当然今天呢一样是有 Tommy。
哎，大家好，我是桃子姚明 Tommy。
还有 AD。
大家好，是 AD。
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啊。当然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我们聊天聊得很欢乐，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但是仔细的听，有时候有些重点呢就是在聊天中会出现。那当然一讲到锂电池呢，要讲一下就是充电电池有哪些，然后它有哪些特性，这部分呢来交给 Tommy 吧。
啊，交给我啊。
当然啊，讲到电池就是你的专业了，好不好？
电池不是我的专业 啊。
那我们分几个
电池不是我的专业
哦，我们分几个电池来看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常见的电池有镍氢电池、镍梗电池、锂电池、锂碘电池，还有什么电池啊？好像有锂聚合物嘛？
没有啊，锂电池应该主要就分两种吧，一个是锂电池，一个是锂离子电池啊，
是这样子吗？
锂电池就是一种它没辦法充电的一个固态的一个电池，通常用在那个心脏的那个人工心脏那个起搏器那边哦。
嗯，
对，它那个比较稳定，可以放3年到10年都可以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一般三C 用品常用的就是锂离子电池，然后大家都简称是锂电池这样子
啊。不是啊，一个还有一个锂聚合物电池吗？
锂聚合物
就是锂电池，就是通称这种锂，就是用锂去做的这个材质去做的这个，
对啊，
对，就是统称。
哦，可是我记得不是还有分很多种。
锂聚合物
其实也就是锂离子电池啊，
对啊，然后它就是锂聚合物是去用包的啊，它是用那个怎么讲，但是一包的专门去包的，类似像那种三，就是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锂聚合物电池都是特别定做去包的嘛，有一些新
就是变成一个固态聚合物，然后外层就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啊，
对，然后锂电池有那种，以前我们俗称我们这个讲过那个18650的那种，也是锂电池的一种，但是他们包覆跟组装方式不一样。
哦，哎，我找到材料，我刚刚上维基百科看一下，就是那个锂电池，就像刚刚 AD 说的，有分两种嘛，然后一次性的锂电池有锂铂化石墨电池、锂二氧化锰电池、锂亚酸磷。
那个太复杂了
哦，好多啊。那这个大家自己上维基啊。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常知道是充电的嘛，对不对？充电的有分锂电池、锂钴锂电池、锂汞电池，还有三元电池跟磷酸锂铁电池这几种。那好像我们常见到的就是磷酸锂铁电池。
好了，我就讲我卖过的两种嘛，我就卖过锂电池，就是锂电池做的行动电源，跟磷酸锂铁做过的行动电源嘛。
嗯，
大概就是这两种，所以应该是这两种，我这个人认为是比较普遍在三 C 产品周边了。
嗯，
那现在三 C产品里面通常用的可充放式、重复充放式锂的电池，通常都是这种锂聚合物的电池。
嗯哦，
磷酸锂比较少的，有磷酸锂铁通常都是用在那种大巴士啊。
Oh,
电动巴那种里面的才用磷酸锂铁
哦、欸，
所以说那个特斯拉就是用这一种的吗？还是
特斯拉不是？特斯拉就是用那个刚刚 Tommy 说那种。
特斯拉我记得他是用 Panasonic 18650，
对，他是用最便宜的常用的电池去标准品，然后去抽出来。
哎、欸、，Panasonic 真的不便宜，跟你讲，
不便宜吗？
便宜，别人 Panasonic 那一管不便宜，但是
它贵是贵在散热吧，还有机构吧。
那我就不清楚，但我记得 Panasonic 的那个、
oh.
那个电池钉啊，它是好像3000mAh 一管的那种， oh. 那种密度越高越贵。
我理解，但我们等一下再讲。我觉得，因为那东西我有去看一下那个特斯拉那个，我有特别去看过。好，那我们先回头看一下，就是讲一下那个充电电池的差异点的，因为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也想知道充电电池的差异点嘛。第一个就是镍镉电池。镍镉电池呢，就是我们就是会有记忆效应，然后不用到要用到没电再充电，然后镍氢电池也会有记忆效应，只是也是要用到没电再充电，但是它的记忆效应比较少一点。然后现在我们常见的锂 电池跟锂铁电池是比较没有记忆效应的，但是它会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不能用到没电，用到没电就容易死掉，所以它你最好是有用就充电，有用就充电。然后当然它的电池的储存量比较高，也比较没有记忆效应，没错吧？
对，它不能持续充电，可是也不能把它放电放到没有。
对，它不能持续充电。对，好，那那个，但我们常见的那个所谓的锂电池呢，大家都用嘛，就锂电池。哎，我们你记得，大家记得最早用过的锂电池产品有哪些？最早，
最早就手表，手表里面放的那个小小小小颗，
你说那个什么什么西亚什么那个是吗？
可类似，就是一个小小的扁扁的啊。
哦，然后那个是锂电池哦，
那不是吗？
那是水银吧？
哦，那水银。
对啊，我记得那个不是雷电，最早用什么？我记得我以前买那个卡西欧 S 一百的时候，它附的电池有附一组一次性的锂电池 ，S 十还是 S 一百？你们记得那台数位相机吧？
我记得锂电池是最近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才开始大规模的来引用的。
对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像，因为以前那个卡西欧的相机，你记得吧？卡西欧他不是有说卡西欧 S100 我记得那时候他就有附一组用一次的锂电池，用一次的，
用一次的，
对，
没印象，
不能充电，
不能充电，对。然后后来我记得有印象的是那个胖 V，就是那个 PDA， 它里面是用锂电池，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卡西那个温西。对 PDA， 还有什么、啊、大家记得吗？
哎，你说的那些都是一次性的吗？
没有，
不能充。
PDA 时代就已经不是一次性的，就是可充电性的。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数位相机啦，数位相机有的有附一次性的，有的真的有。
可是你在 PDA 之前，那个小海豚都比它还早出来。
对，小海豚，对对对，手机。
啊，
小海豚那时候用的电池是不是比较旧款的那种啊？以前我们不是都有一种。有一种观念就是说，电池买回来要充，我们要把它充到饱那种。那以前都是用什
么？啊，我想起来了，那个
好像不是
那个我知道那个掌中新钻 StarTech，
嗯
，StarTech 我记起来 ，StarTech 那时候就是负锂电池，
嗯，
哦，好贵哦，一颗4000到8000，我买过，我永远记得，
嗯，
对对，掌中新钻，对我用的最早的锂电池是那个，
对啊，那时候。那个手机好像用的电池有分两种，一种是锂电池，一种是叫什么？
镍氢。对，锂电池，还有那个 T28 也是用锂电池。
嗯。
Nokia 的手机都是用锂电池，大家记得吧？
嗯。
那最近用到的产品有哪些啊？比较知名的。
其实我开始涉猎这种电池新知的时候，开始是我开始卖行动电源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大概是苹果 Apple 3S 的时代吧，
哦，
那时候
才有行动电源，对不对？
对啊，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才有行动电源大幅成长的时代啊，要不然以前大家都拿什么行动电源，以前他妈大家都拿换手机电池。
讲到这个我就记得了，你知道吗？像我看记得。iPhone 3G 是第一波是松下电器首卖嘛，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那个有弄个那个手机商城，就是直接在手机上面卖 iPhone 的配件。我那时候 Mosh 我记得有跟我们谈上架，那时候 Mosh 就有提供那个 iPhone 3G 用的行动电源背架，我还卖得很好哎、欸，卖得不错，对。
啊，对啊，那时候都卖得不错，那时候只要有那个东西都卖得不错。
对啊，那时候毛客单价都是2000块以上哎。
行动电源的风潮就是那时候 Apple 三应该就是 Apple iPhone 3带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以前我们用手机的嘛，是直接电池拔掉换掉，拔掉换掉，拔掉换掉。那我们
在 iPhone 就是开始就是不让人家换电池这样。
对，而且他到 iPhone 3G 的时候，因为其实电真的用得很凶，因为都要上网嘛。
嗯
嗯，对。我记得那时候同向时代还有那个 Motorola 的 Milestone 是不是啊？
Milestone
对啊 ，Milestone， 但它可以换电池。
嗯，
对。那
Milestone 直接屌一堆。
你到底屌过哪些那个行动电源啊？
行动电源就后面 屌完之后就不没有再屌啦、啊。那我是说那个摩托罗拉配件我也代理过啊，那时候也屌了不少摩托罗拉原厂配件。
摩托罗拉那时候在台湾好弱哦。
欸、其实 Milestone 卖也不错。
台湾卖的好吗？
那时候 Milestone、Milestone 2还有那个 Atrix 卖的好。
是哦，那你怎么会屌到啊？
后来摩托罗拉就无声无息的就 Atrix 卖完之后，后面的后继无力，没有机子啊，就撤出台湾了。还是他们后来卖给谁？后来摩托罗拉撤出台湾市场嘛，但美国还是卖不错啊。嗯，
他是卖给 HP 吧？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知道他最后是卖给联想，但中间好像有卖一家、哦。
他那时候先撤出台湾市场，然后美国市场持续在卖。我本来想要倒水货去美国，可是那太懒，就没倒过去，所以就掉一堆库存。哎、嗯，你们知道 Motorola 是当初第一个实现手机多媒体化的品牌，手机品牌吗？
你说 MS 吗？
就 Atrix， 他那时候 Atrix 哎，他可以把 Atrix 变成笔电，变成家里的那个，
你说就是那个多机合一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它有那个，它有卖不同的 docking， 所以你可以 docking 在那个笔电屏幕上。我记得阿辉有给我买一个，那时候全台湾就五个，
就类似啊，速食的那个 Zenfone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 Motorola 在几百年前 Zenfone 还没做的时候就做了，然后那时候就一个 docking 往里要卖大概八九九九千块一万块吧，早知道不要卖掉，我现在把 Atrix 留下来就好了。然后
他做太早了啦。
然后电视旁边有一个 docking， 一搭上去，然后还附送，还给你，还卖你那个蓝牙键盘跟滑鼠，你可以把那个就直接 dock 在那边，你这电视就变成数位化了。
有，我记得想起来，对，那只真的是很经典，对，就是经典以后就没了，
啊，就没了，所以深入才。
没有，他后来有一只经典啊，就是三防机啊，他不是第一个推出三防机，防水防摔。
对对对
对
对，
防灰尘。
三防卖的不错。
对，那次也卖得不错。对，好像那次以后就离开台湾了嘛。
对，没错，就是这样。
那次我记得那次那时候我在台哥大嘛，如果没记错的话，台哥大是我一个不太很想谈起的一个工作经验。
你是吗？我不知道你在台哥大工作过。
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台哥大工作过。
我在台哥大那时候是做行动价值规划，就因为中华电信，就是我在那时候是在中华电信里面嘛，然后弄的是。跟哈密有关的东西嘛，然后中间后来有人拿500万，我找一个不靠谱的合作伙伴，那是因为这个不靠谱，我学了很多，然后赔那个老板500万。那个老板其实还不错，现在还是好朋友。我今天还跟他通电话，他要投资我的新的事业，他现在正在谈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压抑啊。然后后来我就去摸头啊，去那个台哥大，然后台哥大，因为中华电信的行动价值弄得好，然后我就把整套搬过去那边。结果因为里面内斗太凶，最后我是一个不擅长去跟人家做办公室斗争的人，所以我就自我淘汰掉了。对，
哦，好吧，大公司都这样，没办法。
对我那边真的是斗太凶了，你知道吗？啊，
我也是在大公司工作，我非常了解。我离职，我当初在大公司离职也是因为。那个斗太凶，
东马不是在做事，东马在斗争。
对啊，东马都是在表演给老板看。
对啊，
不是在做事给老板，不是做事做事。
对，做人也没用哦，你知道吗？你再怎么示弱，人家也是要把你打到死，因为很单纯，我是中华电信来的。
哦，
对，所以要打死我。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有威胁性啊，就是先把外敌前赶走再讲。就这样的概念的、啊，对啊，当然也那边也学了不少，认清了不少自我的个性，以前没办法认清，现在认清了，所以后来就自己出来做了。
嗯，那也不错啊。
对啊，那我们刚刚有聊嘛，还有这种最近的产品，像 GoGo 龙。
哦，
对
对，
它也是用锂电池，对
对对，
它也是那个18650吗
？GoGo 龙不一样，它是特制的。
特制的锂聚合物吗？
对。然后还有就是特斯拉、大家知道特斯拉，我们大家可以特别讲一下特斯拉的那个电池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那个Note 7著名的爆炸事件，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聊一下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吧。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这一集讲的主题是锂电池。刚刚锂电池有讲到，就是有哪些应用嘛？那有讲像特斯拉、Gogoro 啊，还有著名的 Note 7 TNT 7，也是使用它的。好，那先讲一下特斯拉的这部分呢、啊。其实像特斯拉用的就是刚刚 Tommy 常说大家常用的那个什么1865，
俗称1865，
俗称1865。那、啊、当然它有安培数会有些不太一样了，但他当初为什么要用这个1865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容易取得，可是用1865这个电池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通用品，然后锂电池在充电跟使用的时候会有热的问题，对不对？
嗯，对，会。
对，所以特斯拉在这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所谓的散热结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嗯、就是他像我们就知道 Gogoro 它是专门的电池嘛。所以他在专门电池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量所谓的散热的问题，
它是抽取交换式的，所以它是拉出来去专门的充电站。我听说未来好像在家里就可以充了。
对，可是没有，它是这样子，可是它那个电池的那个构造有散热的解决，
有特别在设计过啊。对，
因为你、
啊、是不是
用的时候也会耗，就是你使用它的时候也会有热量的问题啊。所以它在 Gogoro 上面会显示一个现在电池温度嘛。
嗯，
对，你用的很凶，它会有温度的问题。OK， 它温度、嗯、用的温度问题，它就会故意降速，就是降低它的电源的消耗。嗯、那同样的，特斯拉有一个一样这个问题，而且特斯拉可以开到时速200、300，我记得300有吧？
应该有吧？
对，它有高速的模式嘛，对不对？那它高速模式它是喷电的，所以它的电那种热量很惊人。那用标准的所谓的1865电池呢，就会有所谓的充电跟放电，它充电也是用快充嘛。对，就会有所谓的、散热的问题，所以它事实上花了很大的一个的结构，是设计它的电池就是一组一组的，然后一组一组都有一个散热，有散热的水管啊，什么水冷什么什么，这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呢，锂电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被刺穿会爆炸，所以呢，我记得早期的特斯拉曾经发生过电池爆炸事件，就是它的底盘被东西刺穿，然后导致电池爆炸，好像。能有出事情嘛，如果没记错吧。所以他后来呢，特斯拉在车的底盘加了一个很厚很厚的钢板去
刺穿。对，他后来好像有改善那个钢板的那个结构，就是
对
防止再次刺穿到、
就是、对更厚更强的钢板，简单就是这样子。对，
可是如果说特斯拉这种车，如果说他出车祸的话，会不会很容易就爆炸？
就是他就是用更强的结构嘛。
啊，
你汽油车也一样会有一样的问题、啊，
其实都会有爆炸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做保护。
到那个易燃的地方都会爆炸、啊。
对，真的是。为什么油箱会设计在那个位置，不是没有原因的。
嗯，
那都是有特别设计。那你看油电混合车，为什么那个电池会设计在中间的下面，也是要撞击的时候最不容易撞到它。
嗯，
然后他们下面都会有一个厚厚的铁板防刺穿。
嗯，
对。然后当然呢，回头就讲到那个 Note 7嘛，对，哎 ，Note 7来 ，Note 7就交给 AD 来说吧 ，Note 7的电池爆炸真相，官方说法。
看大字报，看大字报。
对，看大字报说到了。
来看大字报。嗯，他们说主要是说那个电池的关系哦。
对啊，然后呢，没那么简单吧？一句就带完了、哦。
三星表示，他们的 Note 7电池分别为两家公司生产，首次召回爆炸的原因是由于电池槽隔离膜变薄，导致阴极板受到挤压弯曲，造成电池不良发热，进而膨胀变形，导致短路爆炸。
哦，
嗯，
我记得没有这么短吧？
啊？
他还有图片啊，
图片我怎么讲啊？
哦，好好好，那换 Tommy 补充。Tommy， 你看得懂图片吗？
我看不懂，看不懂。
好，好那来换我说，对，就是他有这个大家可以上三 C 行动吧上面，对，他有那个新闻稿。好，那个就是就是有一个他的图片显示，就是因为那个电池弯曲。然后那个弯曲呢是使用后才弯曲，那至于使用后为什么会弯曲呢，我个人的解读我觉得是机构，就它的机构对不对，没有做所谓的那个一个空间，就是因为电池锂电池会所谓的膨胀嘛，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产生这个状况。
我个人认为 Note 7的电池爆炸事件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知道 Note 7它那台机子做得很薄，又防水又防尘，然后那个结构已经把那个电子结构已经把那个手机的电子结构能用的发挥到淋漓尽致了，所以它相对之下 它电池又做要做到一定的那个程度，那变成说它有一些空间可能没有预留够给这种就像你讲的那个结构挤压空间，所以要一不小心一弄到它就二值就爆炸了，就烧了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但是结构
的官方的说法是电池有问题嘛，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它的设计结构并没有去考量这件事情，我个人的看法，但这是臆测推测，不代表是真实的状况。
没有，我觉得就是电池就是本身就是那个电池结构设计的问题啊。
电池结构、
就是、
还是电池放电池的结构的地方，那就机壳了
嘛。对，电池结构那个地方的问题、
啊、对，机壳那边嘛，放电池的地方嘛。
那
如果
还是我觉得就还是因为要拼的太薄太窄，然后又要防水密封造成的吧。
没有空间让它膨胀嘛。
那个只要出一点点问题的话，那个整个就很容易挤压到，然后造成那个爆炸。
然后另外是第二次是用大陆的电池嘛，然后大陆电池就它官方的说法是电池的两极呢有毛尖过尖的缺陷，所以有可能会刺穿电池槽的隔膜。那可是我觉得它，我对于它第二个召回的主因呢，我这边看这个资料的臆测是它有这个状况没错，可是可能是因为电池在膨胀的时候没有空间去做伸展，所以导致这样刺穿。所以结构，我个人看可能是它在装电池那个机身的那个结构部分没有考量到，可能我们要加可能，不然等下被三星告。好，可能没有考量到所谓的那个锂电池充放电的膨胀空间的这个因素，可能所以导致可能电池里面就有所谓的有所谓的良率嘛，就是有什么一个所谓的百分之比的部分嘛，变成它变很严苛、
嗯。
那可能有的没有爆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电池太完美了，没有这个问题。
或者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因为它的结构做的太精密，太就是把。就像我刚刚讲，他把各个空间发挥到极致，塞进这么薄的手机里面，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说消费者在用的时候，因为有些人手机会放口袋啊，或者怎么样去挤压到，造成那个短路，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因为它的结构设计太密，
也有可能。那
因为大家都知道 Note 7是号称 Android 手机以来最怎么讲？最厉害的一支，因为又轻又薄。
当时的状况，对，是最厉害的一支。
对，
虽然输
撇开电池问题来说的话，它是又轻又薄，电力又持久，就是
屏幕又大。
对，屏幕又大，就集结所有优点于一身的。
对，而且还可以拿来当炸弹这样子。史上最强的，
史上最强手机还可以当炸弹。
那一段时间，我在十月还是十月出国吧，那时候在香港机场啊，每一个航班都在那边说，我们禁止携带 Note 7手机。如果已经有 Note 7手机，请马上与我们的机场什么联络，然后我们会协助你什么什么处理这样子。
哎，我还记得好像有一个人，他的热点用 Note 7，然后差点被警察抓。他的名称事实上不是 Note 7啊。
嗯。
好，那这当然，这种所谓电池瑕疵是一回事嘛。另外还有那种所谓的便宜电池。这个Tommy应该就很清楚了，所谓的便宜电池的来源。
其实锂电池这种东西，像我们刚刚讨论，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爆的东西，它只要一次穿它就会爆。那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记不记得，如果大家是老三系的话，可能就记得 Sony 以前的笔电啊的电池大部分都是做可抽换的嘛。
对，
嗯。
那我记得好像很久之前 Sony 也回收过一批那个笔电的电池。
有
2006年那
笔电会爆事件，我记得，而且他赔了很多。
对，那时候就是笔电的电池那个吧。
那时候所有电所厂都有啦 ，Apple 啊 ，HP 啊，那时候康柏还在嘛。
嗯，
贝尔全部都中招了。
全部都有中招。
全部都中招。
哦，
所以那一波好像Sony赔很惨。
我那时候比较印象的是说，所以那时候就因为以前的笔电电池都是可以什么换啊换电池。
现在你还是可以换啊，现在 notebook 还是可以换啊。
我因为我后来都没有什么在用那个大的 notebook 了。
哦。
所以说这个电池这个，因为我常去跑国外展览跟跑大陆，那现在坊间有很多那种便宜的那种行动电源啊，它那个便宜到不可思议的这种一万毫安培什么外销价钱跟他买些什么$2一个的那种，可以充哦，可以放哦，然后还可以那个叫什么，有1万毫安培哦，那可以充放哦，也有电路板哦。嗯，然后有4个1860还是5个1860这样子，2000-2000mAh那种，
嗯，
那种可以卖到$2，那很多都是在大陆那边拆这种所谓的旧型笔电的18650电池出来组装的，
嗯，
因为这种东西它已经是笔电报废，然后报废之后这些电池呢，它其实是应该是要去做回收报废掉的，但是因为有一些电池还不错，都还可以充放，那你知道大陆很多嘛，很多这种，那什么钱都能赚，他们就拿这种东西堪用的这种电池，然后4-5颗夹杂在一起，包成一个你要的绝对超级便宜的那个行动电源。
行动电源。哦，好了，那其实大家买行动电源还是要小心呐。那我刚刚有查一下那个 Sony 的笔记型电脑的锂电池全球召回事件，我看我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它是在2005年底，全球当时的全球第一大电脑公司戴尔的笔记型电脑连续传出爆炸事件，然后呢，在2006年8月15号呢，戴尔与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进行召回的通知，然后通知里面呢就有410万颗由 Sony 所制造的电池，然后接着呢，苹果、东芝、还有联想，还有IBM 没有，应该不是联那时候联想买下 IBM 嘛，2006年，
应该买了吧？
哦，我们来看看。2006年的时候，哦，不管啦，反正就是联想就对，不管是有没有买下来。好，那联想，那还有富士通、日立、夏普、捷威，大家还记得这家厂商吗？捷威，
捷威不是被 Acer 买吗？
对，没有康柏啦，我记错了，没有，因为康柏那时候被 HP 买走了。哦，没有，有康柏，有康柏。康贝克，但只是那时候 HP 是双品牌，就是又卖康贝克又卖 HP， 那时候康贝克还没有消灭掉，有这个品牌活着。好，然后大回收，然后他 Sony 表示召回的原因呢，是在锂电池芯中有微小的金属屑，可能会接触到电池芯，然后产生充电，所以有可能会断电，甚至有可能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发光发热，就跟 TNT 7 Note 7一样发光发热。然后后来就是召回以后，对不对？然后当然Sony自己也召回嘛。然后他全球总共回收960万颗笔记型电脑的电池，然后呢，损失510亿日元，很恐怖吧？
好恐怖啊！
对，510亿日元
的多少？
你除以3，就差不多台币啊。
我说
100亿台币。
对啊，将近200亿台币，很恐怖吧？
很恐怖啊！所以我后来我现在自己研发的东西，我自从那个诺基事件之后，我就把所有我研发的东西里面要内建锂电池的东西，这些 project 全部抽掉了，不做了，不敢做，
直接放弃锂电池。
小公司如果万一一个没弄好，他妈的，就这个没弄好就发生爆炸事件，赔不完，不做了。
欸，可是这一次 Note 7的损失比 Sony 那个还要多。欸，
有吗？多少？
那个苹果日报有说什么损失至少要赔1710亿。
唉，
美金啊还是台币？
台币
不是，这两个不一样。 Sony 是只有赔电池为主，当然还有附带一些相关的部分，啊，但是然后三星是赔整只手机，那个
三星
也不算赔吧，
该赚的没赚，然后花很多时间去回收那些东西，然后付的行销费用，然后该铺的通路或什么的，我倒觉得应该是没有说是赔吧，应该就是 该赚的没赚到，全部要拉回来。
好啦好啦，那不管怎么样，时间也差不多，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下，就是呢，如果说你要买行动电源的话，你要小心，最好是买它里面有保证保固，是有知名的厂牌，那有挂那个什么保险，什么什么什么爆了要赔几千万那种的，对，可能安全性就比较高。
之前不是那有个航空公司有什么小米行动电源爆炸的那个吗？
那是伪造的不是吗？
那个小米是仿啊。
对啊，
因为真的小米我们看过，我们猜过它里面的。里面的组件都弄得不错啊，啊仿的仿，小米那个低价都有人去仿了，你看，小米车行动电源才卖台币350，都有人去仿它了，你就看它中间多大的利润，就可能搞不好就是说像我讲的那种$260块台币的那个组装方式弄一弄这样子，
也是啦。好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